What's up, everybody？ 这里是法要去管他，好久没见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对，二月份其实是比正常的月份少几天。那其实我今天3月19号发出来，对，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吧。这一个月，一是这个想说的话，能说的话不多，能说的话，想说的话挺多，能说的话不多，能说。第二个是也比较忙嘛，所以就没录啊，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功利的想法，也没什么东西。然后这次为什么录呢？是有些话跟大家说，有些想法。然后大家看这一集的标题也叫了"无悔这一生"，听上去像什么墓志铭上面写的东西，不是？是因为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叫"无悔这一生"这一集，是因为。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 Beyond 的演唱会，但肯定不是真的 Beyond 的演唱会，这看不到是吗？是看 Beyond 的致敬演唱会，是由一个广东湛江的一个叫什么酒啊，诶，我忘了他叫什么酒了，大家可以网上找一下。他带着武汉天空乐队在这个上海的虹口区新造了一个友邦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那个剧院特别大，有1800多个人，那个剧院位置。看了一个 Beyond 致敬演唱会，然后 Beyond 有一首歌就叫无悔这一生嘛，所以我把这个做标题啊，做标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灵感，没什么特别的，不是这一集不是告别啊。但首先我就很喜欢听 Beyond 这个演唱会，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听 Beyond 的歌，首先啊，我觉得80后的消费能力是真强，70后80后的消费，因为听 Beyond 基本上都是70后80后的人了，对不对？60后也有可能有，就90后以后的就比较少了，00后更少。1700个人基本上是座无虚席，礼拜天晚上1700，你说 Beyond 演唱会1700， Beyond 演唱会我说170万人我都相信，但这是一个致敬的，就其他人唱的他都有这样的号召力。1700个人平均门票价格我觉得在300元左右吧，就是我买的是300元的，就已经属于比较偏的位置了，那前面更好的500元都有，后面200多元比我更差的哇都坐满，你就知道哇这个有钱的或者是大多数集中消费的还是在这些人手里。但为什么我们脱口秀市场越来越差呢？说明没有吸引力。其次哦， Beyond 这个歌真的是好听，就是20几首歌啊，他有唱了一些很热门的，就大家都知道什么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也唱了一些比较冷门的啊。但当然对 Beyond 的歌迷来说不冷门，对外界来说比较冷门的几首歌，对不对？哎，有一个叫什么叶世荣唱的那个歌，我是真没听过，一个普通话的叶世荣唱的一个爱情的歌曲，我以前真没听过。其他基本上20首，我18、19首会，17、18首嘛，最起码会跟着一起唱嘛。你就看到全场哇，那种就是40-50岁的人跟20-30岁的人看陈奕迅、林俊杰那种什么张惠妹、什么蔡依林，感觉就一模一样，就是哇，全场很吵，发疯的那种啊，真的是厉害啊，这是。所以说你一定要切中这个点。啊，每个年代的人他都会消费，他都会喜欢你，这只是合不合他口味。那个歌手还唱的不错，音箱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北外滩这个剧场友邦大剧场的人会不会听这个音箱，确实有些问题，调试的问题，不是剧场，我觉得不是剧场音箱问题，因为剧场全新的音箱肯定，他外面都花了这么多，他那个外墙特别好看，那个剧场那个外墙有一些那种什么啊，城市博物馆的那种感觉，晚上霓虹灯灯火通明的，但里面的音箱没调试好，就是乐器声音太大了，歌手可能低音太重了，就有些时候听不清楚歌手在唱什么，虽然那个主唱的歌手水平还是不错的，但可能是调试的问题吧。一开始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嘛，然后去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我在想哇一个人好爽，虽然我有女朋友，但是我觉得哇一个人好爽，能够听这样的歌，而且我前面还看到有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前面一对父母，最后坐前面是一对父母，然后呢他们带了一个孩子，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怎么站三个座，我觉得素质好差，中间放衣服，后面看中间不是衣服，是一个小孩大概2岁左右，把衣服盖着让他睡觉，然后这小孩突然就吵起来了，开始哭了，他父母就没办法，就把他带离现场，他们三个人都走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不生孩子太好了，不生孩子就得享受这样 Beyond 的演唱会，你喜欢谁都可以享受，不然你看我知道那个父母花了很大的决心，他们完全可以有条件嘛，我觉得就算什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不在，或者交给一个朋友 什么那很好的朋友看个两三个小时再回去接孩子吧，但他们不要，他们一是我觉得能这样亲自带孩子的父母还是挺好的，然后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辈的音乐，就像我妈以前让我听什么那种童安格什么姜育恒那种感觉，但我演唱会看到一半他们就不得不离席了，我觉得哇这个年轻的感觉真好，不是年轻了，我虽然不年轻了，但是不生孩子的感觉真好，哈哈哈哈，最好不谈恋爱就哈哈哈哈。然后不生孩子，哇太爽了一个人。但后面 Beyond 唱到几首歌了，唱到几首爱情的歌了，唱到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吗，不是喜欢你，还有两首什么冷雨夜这种，你就觉得啊，一开始我是笑的，我说呵呵我好幸福，后面我听到什么冷雨夜啊，喜欢你啊这种，我就觉得哇灰色轨迹啊那种，我觉得啊哎，还是爱情也很美好嘛，然后我就有点动容，潸然泪下，说实话没有那种哭了稀里哗啦但眼里肯定是充满泪水的那种感觉，也人的情绪就被这歌曲调动了这么极端，上上下下的感觉呗。而且那几个歌手，我觉得歌手互动水平有一些，因为他不仅要唱还是有一些小互动的，歌迷就是他一共20首歌分4个环节，那一个环节就5首歌，他5首歌唱完总要休息一下对不对，或者让鼓手唱一首，或者让这个贝斯手唱一首，但他中间自己也会互动。哎，歌手互动真的是注重分寸啊！我说实话，脱口秀演员是真不注重分寸。他会问的，他说现场有没有什么60后鼓掌、70后、80后鼓掌、90后鼓掌，然后到00后还是很多人鼓掌。如果是脱口秀演员，肯定说你们这群不要脸的！我说实话，这个其实是比较廉价的互动，就是你想把自己心里的不满宣泄出来，不是不满吗？就你想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让大家笑对不对，这种其实我自己或者是我们公司或者是我主张的脱口秀理论里面不要这样，如果你要互动不要这样互动，不要通过打击观众。但那歌手就很有分寸，他也不是特别搞笑，他这个时候看到很多人过他笑笑，他说呵呵好多人心态还是好年轻啊，你看别人就这样就把顺利把这个尴尬给化解过去了，他也不是通过打击别人，观众也会笑哈哈哈哈，我觉得这其实是他没有那种包袱，就有一些像咱们这个圈子里啊，喜剧演员他就有种包袱，就一定要我证明比观众聪明，一定要打压一下观众我证明，其实不对。但我还长了一个心眼，在最后两首歌是光辉岁月和这个海阔天空的时候我就提前离场了，不然1700个人里面下面停车场的车实在太多了开不出去了，还免费的停车还挺好的，这是我最近这一个小小的经历吧朋友们。所以说这一直叫这个，最近一个月在干嘛呢？除了这个之外，最近一个月，哈，我出去旅游了，朋友们，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对，出去旅游了。出去旅游之前还有什么话要和大家说啊？没了，阿森纳挺厉害的。旅游我现在能想到，因为我想说的是我笔记上记了一些，对不对？然后，我先想说一些，怕自己忘了，是去欧洲吧。旅游加考察吧，也看了两个脱口秀俱乐部，看了他们演出吧。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所以我一直很想去。我以前第一任女朋友，不知道大家看过牵手失败嘛，然后她当初我们十几年前谈恋爱，然后她分手，她就去欧洲，她也很喜欢欧洲，然后她去欧洲那时候留学，她去法国留学一年。我也不是去看她的地方，但我会觉得这种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虽然我对她现在就是完全就像一段回忆了，没有任何感觉，但我会想到这昨日重现，就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让我过来，然后我们后面就反正吵架分手了嘛，对对，但我觉得我十几年后终于来到欧洲，来到法国了，有那种昨日 déjà vu 的感觉，昨日重现，对不对？我是和我的一个好兄弟，就大家以前不知道听过法药主管他里面说的老呆，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去的。大家就会说，哎 ,Storm,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怎么和你的一个男性朋友？对，这件事情呢是我在谈恋爱之前就和我那个朋友定好的，然后签证也拿到了，其他都定好了。然后我也和我女朋友说过这件事儿，我们认识之后，但其实还会造成不愉快啦，不愉快的事情不说了，反正现在经常会为了这件事情。但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哎，大家也不要过多的关注个人生活，但我如果我要去管它只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出口的平台，会想说这以前我也定好了这件事情，很早就定好了，然后我也坦白的和你说了我和谁去，而且是一个男生朋友，而且中间也不会有参加什么派对啊，不会去夜店，因为我那个朋友很讨厌去夜店，他那种超级宅男，哎呀也会有 和女朋友说，有时候也会不能理解吧，也不能理解，正常嘛。好，然后我们是去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地方。我先挑一些细小的事情和大家说，我这个印象当中，以后我看看有什么重要的记忆点。旅游真的不错，尤其我推荐大家去这种欧洲的地方，就你不去，不管去每个地方，最推荐的是去这个国家，对不对？然后听，很有名的关于这些国家的歌曲，真的是心旷，就你会那种，万马奔腾在你心中走过的感觉。但你能懂什么意思吗？你就是切身的走在这个街道里，就感觉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去美国，你去纽约就一定要听 New York， 就是 Jay-Z 和 Alicia Keys 那个，是吧？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钢筋丛林的纽约就是这样。它里面讲了一些景点，你也会路过，对不对？比如说你去南美可能就听五月天的《摩托车日记》。我不知道五月天南美有什么歌曲，南美有很多 Tango 啊，什么桑巴，对不对？或者你要听什么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的，对不对？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你如果去阿根廷的话，听这些歌你就会很有感觉，对不对？你可能去这个牙买加，对，就要听鲍勃马利那些雷鬼的歌，大家能懂啊？就是比如说你去泰国东南亚听一些东南亚的歌曲，比如说你去成都就听成都，你去北京就听汪峰的北京，或者是那些的，你去哪儿去哪儿。我这次傻了，我一开始是先听陈绮贞那首歌来着啊。啊，你看过了许多风景，哦，那首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你看过了什么巴黎，夜的巴黎的，你看过了夜的巴黎，什么下雪的土耳其，一开始还挺有感觉的，我走在巴黎的这个一个街道上，晚上还是挺有感觉的。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歌应该是在巴黎啊，或者在法国最有感觉的几首歌，应该是听 Viva la Vida 吧，就酷玩的那首歌。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其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很多事情结合。然后你如果真的走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或者你走在凯旋门，元首经过的凯旋门，或者那些你看法国大革命的足迹嘛，或者巴黎圣母院，就很有感觉，对不对？但我傻了，我晚上有一天在夜巴黎塞纳河旁在散步。对不对？午夜巴黎嘛，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然后本来在上面散步的，然后我看到下面其实就是这个塞纳河。首先塞纳河，我公平的评价一下，大家如果去的话，不要带塞纳河抱太多希望。塞纳河可能就是黄浦江水质，就是黄浦江的水质，上海或者就是大家什么其他城市可以照抄了。你是什么珠江的水质，什么湘江的水质，什么钱塘江水质，类似的水质就是这个水质。然后呢，边上还挺漂亮的，边上是有什么卢浮宫，有这个埃菲尔铁塔，但那水质就是这样，然后它宽度可能就黄浦江的三分之一，然后就感觉其实还好，电影里拍出来是这样，五月巴黎大家看过。然后我就想下去，在那个真的在岸边开始走，然后下面在修，你知道吗？巴黎处处都在修，可能是迎接奥运会嘛，还是怎么样吧？还是怎么他得到了上海什么浦东大道的这个精髓嘛，就要修带动 GDP， 处处在修巴黎。然后那个巴黎和塞纳河旁边也在修。然后我先下去之后呢，没有人，那个真的岸边没有人。然后我一个人走，对不对？还听着歌还挺好的。我准备切一些英文歌曲、法语歌曲，像我听不懂，想感受一下气氛。然后突然我看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流浪汉，我就看到大概离我有个两三百米，有一个人也走下来，我很害怕。因为你到西方国家总会想到他们摄像头很少，你也不知道怎么报警，怎么。然后我就加速我的脚步，他也加速他的脚步，他就跟着我。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实在走不过去，他前面都是施工的，然后我就翻过去。我在巴黎是一个跑酷很发达的城市，是吧？我就真的跑酷翻过去，翻后面最后翻过去了，那个人估计跟不上，但我蠢了，我那个是有线耳机带了一个，我那个耳机被一勾掉到塞纳河里面了，朋友们。啊，我的耳机，我这是我旅游的第三天，我后面大概七八天都没有耳机的，一首歌都没有听过。我都是扩音听的，在宾馆的房间里，这是我比较损失的地方啊。我以前黄浦江里丢过这个戒指，对不对？大家听过牵手失败就知道，项链。这个塞纳河丢了一个耳机，虽然是很便宜的耳机啊，但也丢了，就是留给塞纳河，留给法国中法友谊的见证。哎，确实法国好像不是说对中国人友好的嘛，因为我旅游我也看不出来对中国人友好不友好，但其实很宽，大家如果办了什么申根签证是吧，他问都不问的，真的他问都不问的，他就看到你护照啪盖章就走了，他问都不问的中国人。 好像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大家查查是不是1964年建交中法。然后现在好像中国对法国也是免签了，所以法国人对中国虽然是要签证的，但他问都不问的。到意大利倒不是这样，意大利之前出了一个什么事情，一下机场就是在欧洲欧盟境内的机场都被人查，他们叫我们护照拿出来问我们干嘛，有多少钱，你在意大利要旅游干嘛。意大利真的是一个特别哇，古色古香吧，首先，但真的挺破的，意大利各方面你都感觉这是一个欧洲的三线国家，各方面，而且也没有规矩，各方面。意大利的事情以后再吐槽。还去了一个西班牙，西班牙不错，尤其巴塞罗那，可能西班牙其他地方不行，巴塞罗那是真的不错。想搞笑的想在这里面讲的事情是，我和我那朋友还买了一些东西，你知道吗，送给亲戚啊，送给爸妈自己用，然后能够退一些税。这个要给大家讲，这个退税啊，欧洲啊真的有技巧。他这个退税啊是很直接，但你不能相信那些售货员，他和你说很简单，其实不简单。你先要拿到单子，然后我们很自信，我那个朋友老呆是真的呆啊。我他说很简单，他说网上小红书查攻略搞定，然后我们就拿这个退税单，然后就到机场了，到机场退税嘛，然后我们就过了海关之后发现妈的退不了，海关过了就退不了了，你要在海关外面，你要在外面就刚进机场就有个退税的地方，你要把那个证件出示，把你买的东西出示，还退税单出示，他再帮你盖章，然后你再把这个扫描一下就能拿现金退税了。我们进去了，退税不了了，进了海关，进了安检，然后我还准备出来，我想这是别人让我出来的，你一天之内连续进出别人的关口，你当别人是玩的这个关口，而且时间来不及了，就没退税。我那个老爹朋友他说、哎、没事的，小红书这样写的啊，这里到最后他说哎呦我不是，你出去。我相信一个朋友，就老爹这个人他是连英文都不懂的，就不要说法语，我也不懂法语，但我英语还行啊，这个他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啊。大家如果以后去就是朋友如果不懂当地语言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尤其是英语也不懂的人，就英语世界各地还是通用的，但老太这个千万不要，我这被他耍死了，这个钱我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看一下那些标识什么 tax refund 在哪里。我们还说搞笑了，说呵呵欧在法国退税没有成功，重金进中国海关再给你补税，这就搞笑了。但我们都是一些自用的东西，都是小东西，不是那些什么搞什么那些什么带了几百个皮夹子回来，都是自己带的一些小东西，所以也没有出现这个，这个太好笑了。就是这里没退成功，那边补一个，哎，就花两倍的价钱到。别人问外国东西便宜吗？哦，一点都不便宜，花两倍的价格买的。啊，这是我唯一的遗憾。然后我在这个飞机来回还看了一本书，看了一本关于微积分的书。哎，那个东航还不错啊，我们坐的是东航直达的，从上海到巴黎，东航还真的有 WiFi， 那个 WiFi 速度还行，就是 WiFi 速度，你看如果看抖音直播的话，你搁这个最不清晰的版本叫标清是吗？还不算特别卡，大家知道这个 WiFi 速度就不算，在空中有这个 WiFi 速度已经很好了。你如果搁什么高清是吗？就肯定卡了 ，4K 就不要说了，你搁标清还不算特别卡。我还看了一会儿直播，看别人玩游戏直播在飞机上，然后看了一会儿书，电子书，就看了一本关于微积分的。我不是要装逼要看微积分，但这本书他就说什么对那些数学很差的人也很了解，很有趣，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国没读过大学，我也说过这件事儿。然后国外读那种大专的，他不教微积分，所以我一直对微积分完全不知道什么领域。我想我以后编段子或者跟人吹牛吧，主要知道一下这个，我就看了一下，看了大概哇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一共500页，我可能现在看了100页左右，还不错。他把微积分真的是大道至简，他是把很繁琐的一个很伟大的宇宙给你用很简单的事例给讲出来。他叫什么微积哦，名字我现在看一下给大家朋友们。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叫微积分的什么，我也推荐大家一起看一下，微信读书，哎呀，我现在是搁飞行模式，不知道能查到吗？这本书叫什么？哎，查不到，朋友们自己去看嘛，好吗？你们肯定比我懂得多，你们学理科的人肯定学过微积分的是吧？我也不是学了，我准备，因为他看我前是被前十页吸引了，他其实觉得微积分就是一种哲学。微积分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是一种解构世界，它是一切物理呀很多理论性的东西的基础吧，数学 所以我看了很有意思，确实看上去很多，让自己拓宽一些知识面嘛。这也是我说我今年我需要提高的地方，自己知识面不能太狭窄、太狭隘。还有一些这个欧洲旅游的事儿，我后面再给大家说呗。我看了两场脱口秀，也就那样，对不对？中国脱口秀确实挺进步的，和这个和欧洲相比啊。然后，那接下来哦，做几个小广告啊，徐霞客快放了，朋友们。现在在录制的这个阶段，3月19号，现在是下午13点，录的时候已经真的快剪完了，然后再做一些收尾工作。不日即将放出，我只能说不日即将放出。然后我感觉我先会在 B 站放完整版啊，先会在 B 完整版先在 B 站放，再会在微博放，然后可能抖音放先卡段。抖音能放完整版，但如果完整版一放，卡段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我先要卡段吸引人，再放完整版。然后这个小红书也只能放卡段，小红书是最长只能放15分钟。所以这四个平台大家都关注一下我呗，好不好啊？徐风暴搜就可以了，好吗？Storm徐风暴真的这一次还真的值得看完，因为我出了太多了，所以我也不需要自吹自擂了。看过的朋友也会觉得值得看完，所以80分钟希望大家都值得看完，好吗？徐霞客。其他有什么事儿吗？我最近如果大家想看我演出，我今年估计没有新专场，其实有，但我说了暂时不演了。如果想看一些拼盘的话，在上海比较多拼盘，上海话普通话都有拼盘，大家就上这个喜剧联合国的小程序呗，或者喜剧联合国的公众号看呗。这个玩要去管他也会继续更新的呗，我分享一些我的欧洲小故事呗，或者其他地方旅游的一些小故事呗，或者一些人生小看法嘛。你看最近其实一个月很多话题我都没说，什么农夫山泉那个话题我也没说，又漏掉了，对不对？还有其他一些话题我也没说。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这样听到了这个嘻哈的说唱的一首歌。现在说唱大多数都是那种 trap 或 drill， 对不对？不喜欢听到一首很经典的 boom bap， boom bap 就是那种经典说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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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就如果大家喜欢听那种 Nas 那种说唱，或者喜欢听经典的那种北京以前阴三儿的那种说唱出来了，是灰子和秃子唱的一首歌，叫北派，北京的北，派别的派，大家可以搜一下。这首歌就很 old school 很传统，但歌词写的特别好，然后几个人的展现也特别好，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吗？徐霞客，好，就到这儿，然后这个下次再录，拜拜。西坛路我也会后面会定期参加的，好吗？